弟兄姊妹，我们继续分享海德堡教理问答十八问。那么谁是那位中保，既是真上帝又是真实而无罪的人呢？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帝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啊、公义、圣洁和救赎。所以我们应当有若干讲啊，我们来讲这个中保论。讲到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啊，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君王啊，关键啊，他是我们的中保啊。所以我们看到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反复思考的是啊，因为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啊，乃是降世为人的啊，基督啊，耶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基督徒，甚至我们作为啊抗罗宗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徒，哪怕是作为我们改革中的基督徒，我们到底对于基督啊有多少真正的认识呢？我们对于基督的 person 啊，他的位格本身啊，对于基督的啊工作本身啊，对于基督的啊双性啊神性和人性本身啊，对于基督的降卑的状态啊和升高的状态啊，对于基督的永永远远的作为耶和华上帝啊自由拥有的存在，以及他的道成肉身啊，以及他的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降临啊，甚至他怎样差派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与我们同在，我们有多少的了解呢？啊，这个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啊，我们的了解啊少之什么又少啊，甚至我们不如啊大部分天主教的修士啊修女啊天主教的教徒啊，他们啊因为对使徒信经的强调啊，他们因为啊对耶稣基督的啊默想啊，远远比我们新教徒啊对于耶稣基督本身以及他的救赎之功的认识啊更加清晰。啊，尤其是在路德强调因信啊成义之后，那我们就把因信成义啊视为一个根基性的教义啊。其实因信成义啊不是一个根基性的教义啊，因信成义是一个啊连接点啊，因信成义是一个汇集点啊。但是比因信成义更根基、更基要的啊是独一的上帝啊，三一的上帝啊，耶稣基督的神人是吗？二性。啊，甚至包括耶稣基督啊，中保的教义啊，如果没有这些教义的话，因信成义啊，本身完全是虚的啊，完全是空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因信成义啊，在恩典中得蒙保守啊，最终得荣啊，是上帝啊在救恩中所应许我们的一切。但是这一切都是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拯救我们，给我们带来的益处啊。现在我们大讲特讲因信成义。啊，其实我们不过是讲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的益处而已，啊，所以这样我们看来，啊，那些民间宗教的，啊，就讲耶稣基督能够医病啦，能够赶鬼啦，啊，能够回应我们的祷告啦，啊，这是非常功利化的，啊，但是我们稍稍有一点神学素养，啊，稍稍有一点哲理素养的，啊，我们强调因信诚意，啊，其实因信诚意也不过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啊，给我们带来的益处而已。啊，虽然如果我们只是讲益处、讲好处啊，但却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本身啊，这和那些民间宗教中啊求神迹的啊、求医治的啊、求功用的啊，其实在本质上一样的啊。不过一方满足的是啊吃喝拉撒睡啊身体方面、物质方面的诉求啊，一方满足的啊就是啊理论的诉求啊、哲学的诉求啊、民运的需要。宪政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啊，看起来更高尚一些啊，但是其实在罪的本质上啊都是一致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唯愿我们对耶稣基督本身有更深刻的认识，我们更多的回到啊马太福音啊、马可福音啊、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到底耶稣基督是如何道成肉身的，到底耶稣基督是如何传道授业的，到底耶稣基督啊如何施加舍命啊，如何死里复活，如何升天，如何应许啊还要再来，而且甚至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啊，已经作为圣灵啊住在了我们的心中。当然在世界末日的时候他还要肉身再来 啊，审判整个世界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基督教的信息，基督教的真理呀、啊，啊，并不是那么单纯的啊。你只要信耶稣啊，只要呼求耶稣的名字啊就可以了啊，不是那么单纯的啊。我在礼拜天的时候有两对夫妻来啊，我说这个世界上人最大的啊，就是这个自欺欺人啊。啊，最容易欺骗的那就是宗教啊，最宗教中最容易欺骗的啊，基督教啊，基督教容易里面最欺骗的改革宗啊，改革宗里面最欺骗的改革宗的长老会。那为什么这样讲呢？我就不细细展开，只是说就是越精纯的东西，越宝贵的东西，那假冒伪劣的越多，越垃圾的东西啊，越没有品位的东西，越人家一眼就看穿，一眼就很讨厌的东西啊，当然就没有多少假冒伪劣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既然我们在信仰上，在灵命上啊，追求这个精益求精啊，追求纯之又纯啊，既然我们信，就要信真的啊，既然我们信真的啊，就要真信啊。是整个先知精神，整个圣经啊，非常重要的是强调这个真字啊。耶稣基督也对门徒说，你们必须要得真理啊，真理必使你们得以啊自由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啊学习这些教理问答啊，不是说我给大家讲个课啊，我们背背教理问答啊，背背提摩太前书啊第二章第五节，耶稣基督中保是完了啊，就希望我们真是更多的、啊、归回圣经整全的启示啊，更多的我们从海德堡教理问答啊，从这个乌尔西路本身的啊评论讲解啊，更多的回到先圣先贤的啊历史性的啊正统性的信仰。也更多的消得我们周围的啊教会和社会的乱象啊，但是我们更要通过默想啊，通过灵修啊，使我们自身更多的认识上帝啊，认识耶稣基督啊，不断的进入到纯正话语的规模啊，不断的要尝到主恩和永生的滋味啊，我想这些啊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讲到中保论的时候啊，在一上啊，我已经跟大家分享到啊，我们之所以强调耶稣是基督是中保啊，有五个方面的考量啊，我就稍微给大家再带一下啊。第一个方面，我们讲到啊，我们强调耶稣基督是中保，是我们承认尊崇啊上帝的慈爱啊。本来上帝不可以不需要与我们立约啊，拿来我们就是个动物啊畜生一样啊。但是上帝与我们立约以后，我们犯罪了，那上帝就把我们灭掉了。啊，上帝能够，耶稣说，上帝能从石头中啊兴起亚伯拉罕的后裔来，人算什么？但是上帝竟顾念他啊，所以啊，上帝不光与我们立约啊，还为我们设立一个圣约的中保。哇，真的是上帝的慈爱何等长宽高深啊！第二个方面，我们要认识上帝的公义，哪怕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上帝的子民，哪怕是我们是上帝所爱所拣选的啊，但是上帝不会违背他的律法啊，倒要借着耶稣基督中保啊，使律法为大。为顺啊！耶稣基督通过他的一生一世来见证了，来高举了啊，来讲解了，来成全了上帝的律法本身啊。所以说啊，在耶稣基督做的中保这个事上啊，我们也能够更深刻的啊认识上帝的律法，认识上帝的公义。所以确确实实在耶稣基督身上啊，公义与慈爱什么相合的啊。第三个方面啊，也是我们加增我们永生的确信啊，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而且我们这个中保是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啊，我们人与上帝之间和好所需要的一切啊，再也没有谁更有资格啊，比耶稣基督来担任啊这个中保啊。第四个方面啊，中保论是一个根本性的教义啊，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作为中保，那我们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来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啊。有的是我们尊崇外邦的君王啊，有的是我们高举教会。啊，有的时候我们高举啊某个牧师啊主教啊长老啊，我们把他们放在啊完全的很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地位上啊，但是啊谁都可以缺少，只有耶稣基督是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什么哎中保。所以这个中保论啊是教会啊真是生死存亡啊急往开来啊要反复思想反复珍惜反复衡量的一个教义。啊，当然我们第五点也讲到啊，教会中始终有各种各样的异端邪说啊，我们怎么为道护教啊，怎么捍卫真理啊。所以说针对现在啊基督来了啊，有的东方宅男讲啊你嫉妒啊，有的人啊高举耶稣基督一个位格啊，只有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宣教，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传讲，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侍奉 啊，所以说宗教就偏离了那几个中心啊。啊，如果那么多中心的话，那也不叫中心了。那中心的话只有一个啊，当然是上帝啊为中心啊。当然，当讲到啊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时候啊，我昨天也看一本啊周宾克牧师写的一个清教徒神学，当我们讲到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也是指只有基督是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中保。所以你真正喜欢用中心这个词，你也要回到啊中保这个词来啊，否则中心没有任何意思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就啊和大家分享了啊，为什么认识耶稣基督这个人啊，认识耶稣基督的位格，认识耶稣基督的神性人性啊，认识耶稣基督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的职分啊，认识耶稣基督的降卑升高啊，认识耶稣基督第一次到来啊，第二次到来，也包括耶稣基督在第一次到来第二次到来之间就通过圣灵与我们同在啊，这些对于我们基督教的生命基督教的信仰啊，对于我们传讲真理而言啊，确确实实是至关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在中保论上啊，我们会啊按照威尔希顿本身的解释啊，我们会讲到上帝啊、圣约啊、中保啊，我们会有一些啊相当详尽的解释啊，请大家心理上啊也要做好准备。弟兄姊妹，我们就刚才讲到认识基督的位格，认识基督的工作啊，认识基督的降临啊，认识基督的职分啊，这些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现在教会中啊，糊涂徒多啊，真正跟随基督的基督徒啊，学习基督的教训，认识基督本身啊，效法基督的所作所为教训啊，然后再把基督的教训和榜样传讲出去，活出来啊，真的是少之什么又少，求神特别怜悯我们。当我们讲到啊，这样我们就讲到中保论啊，介绍完了，我们就讲到到底什么是中保啊这个词本身。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讲到中保的时候啊，我们首先要承认有圣约的存在啊，旧新约圣经都是上帝与我们立约啊，在创世纪第六章啊，上帝明确说，哎，我要与你们立约啊，耶稣基督流出宝血说，我流出宝血与你们立新约。啊，旧约圣经耶利米书啊，然后我们看到希伯来书讲到时候到了，我要与我的家另立新约啊，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所以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是一个立约的关系。如果我们不存在这种立约的关系的话，那我们啊怎么认识上帝？那我们怎么确定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啊，基督教之所以有它的客观性。啊，改革宗神学强调圣约神学之所以有它的啊独特性和卓越性啊，就是因为抓住了啊圣约这个概念啊，所以啊我看到我们啊我们看到整个犹太教会啊，其实一个字概括律法，讨论讲律法啊，我们看到整个啊初期教使徒们啊讲福音啊，一个字福音。然后我们看到使徒之后一个字教会，圣日公之教会。然后我们看到宗教改革啊，路德的教训一个字称义，加尔文的教训一个字成圣。但是当宗教改革发展的巅峰时期，在路德宗路德的发现的基础上，在加尔文的基础上啊，到了清教徒神学啊，尤其是我给大家分解的这个清教徒神学，一个字圣约。这个圣约之后神学的发展，一个字国度。啊，国度神学之后发展，一个字世界观，新加尔文主义。啊，到了今天我们在讲啊基督教神学、基督教思想的时候，一个字文明论。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这样总结当然有点约化简化，也不一定完全准确，肯定不完全准确啊，但是我给大家强调啊，教会对这个上帝及其真理的认识，如何从律法到福音啊，到教会，到称义啊，到称圣啊，到圣约啊，到国度，然后到世界观啊，然后现在到这个文明论啊，我们必须啊，基于啊圣约的框架，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这个圣约的框架内既有福音，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也有律法，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啊，然后 传讲这个律法与福音的平衡之道，那首先是教会啊，因为教会就是啊国度的大使馆啊，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就是国度的使者啊，所以耶稣基督劝诫我们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所以弟兄姊妹，这样啊，我们就以圣约为框架啊，以国度为追求啊，以教会啊为啊媒介啊，以教会是神的子民啊，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然后我们通过传讲律法和福音之道，我们要建立基督教的文明啊，这个文明是国度的文明啊，这个文明是圣约的文明啊，在这个文明中，教会中要传讲律法与福音的啊平衡之道啊，没有律法啊，没有规矩啊，无法无天啊，没有福音啊，人就自高自大啊，死路一条啊。但是在律法中啊，我们谦卑啊，在福音中啊，我们啊罪得蒙赦免啊，我们得享和平。那弟兄姊妹啊，我们雅各伯经学，或者是我们啊海德堡教里面的研修班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多多的思考，怎样从律法到福音，怎么教会领受到律法与福音之道，这个律法和福音之道怎么集中在这个罪人的诚意和诚实上啊，怎么有的教会讲诚意啊不讲诚实啊，怎么有的教会讲律法不讲福音，讲福音不讲律法，这些都是啊不是一般的偏颇啊，那是极其的偏颇啊，极端的啊，甚至说的不好听是异端的啊，这叫律法，律法主义当然是极端异端啊，这叫福音没有律法啊，无法无天，那反律主义啊也是异端邪说的啊，怎么把律法和福音讲的平衡啊，一定要在圣约的框架内啊，一定要以国度啊为追求啊，这个圣约的是国度的宪章啊，所以我们最后建立的基督教的文明啊，敬畏上帝啊，信靠基督啊，爱主爱人啊，要落实在是守约守法啊，守约守法其实是遵守上帝的圣约，遵守上帝的约法，也就是所罗门总结的，那我们敬畏上帝啊，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什么本分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从这个教义神学的历史啊，我从历代教会在上帝的光照啊保守之下啊，如何更深的啊，从不同的角度啊，从不同的点啊，从不同的领域啊，但是由律法到福音，由律法福音到教会啊，由教会强调诚意诚实，然后到圣约与国度，然后到这个基督教的文明论啊，确确实实这是一个合乎圣经的啊一个整全的一个纯正话语的规模啊，使我们确确实实是以律法为标准啊，确确实实以这个福音为社区的应许啊，确确实实教会要有担当啊，这样的传讲律法福音平衡之道啊，帮助罪人不仅因信诚义啊，还要分别为圣啊，在这因信诚义分别为圣的过程中啊，更多的明白这个圣约的架构啊，更多的先求上帝的国度啊，最终我们所建立的啊就是啊基督教的文明。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讲到啊中保的时候啊，首先是以这个圣约为前提的啊，如果我们不明白圣约啊，不承认圣约的存在啊，不知道这个圣约是这样重要啊，上帝与人之间启示的方式啊，上帝之间拯救我们的方式，我们来到上帝之间面前啊，都是以这个圣约啊为一个啊管道的，那圣约就是对上帝的生命之道的一个啊整体的核心的概括，那上帝就是唯独借着圣约来屈尊来扶救，向我们显明他自己，向我们显明他在基督里拯救我们的旨意，也向我们显明啊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啊平天下的啊这种纯全善美啊科学的旨意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对于圣约这个框架的强调啊，无论如何啊都不会过分的，上帝就是立约者啊，亚当的堕落就是背约啊，基督的拯救啊就是重新代表并代替我们成全律法，不是一般的成全，但是成全约法啊，不是一般的成全约法，但是成全这个圣约本身，所以它也成为我们啊新约的啊中保。所以弟兄姊妹，以上我们分享到 啊，从教义历史、教会历史的角度来看啊，圣约的重要性。因为不谈及圣约啊，我们就啊不谈及律法与福音，不谈及诚意与成圣啊，不谈及国度啊，这个中保就没有意思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看到在福音派教会中啊，甚至在很多的啊改革宗教会中，我们很少谈中保啊，最多不过是谈个中心，那就是因为我们已经丧失了圣约的这个概念。或者哪怕我们嘴唇上讲讲圣约，但是我们没有把圣约的这个框架啊，这个上帝对我们的启示啊，提升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上啊。但是在威斯敏斯特的信条中，把这个圣约提升到什么地位呢？那上帝无限的高啊，人无限的卑微，那人不要说堕落了，就是没有堕落之前，也不能够想怎样认识上帝就怎样认识上帝，想怎样得着上帝就怎样得着上帝。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上帝，我们之所以能够得着上帝为我们的上帝，那是因为上帝屈尊服就。但是屈尊和服就的方式是什么呢？那屈尊和服就的方式，那是唯独通过立约的方式。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圣经、圣灵与圣徒、三元河流啊，与雅各波经学的精华这本啊，长达多达80多万字的书中啊，我把这个宗教改革时期的5大围堵啊，扩展到12大围堵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围堵，就是唯独上帝的圣约啊。如果没有这个圣约，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圣约，那我们就很难说是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也很难认识我们在今生怎样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啊。请大家更多的啊参考啊圣经、圣灵与圣徒啊三元合流这本书中啊唯独上帝的圣约这个部分啊，大概有啊几千字的啊特别的阐释。好，弟兄姊妹啊，我们讲到中保啊，我们讲到中保之所以存在啊，就是因为圣约啊，没有圣约啊，就谈不到中保。到底什么是中保呢？就是中保是指啊一种职分，这种职分就是通过请求、通过补偿，而使得立约双方得到和解，使权利受到侵犯的那一方，他应该得到补偿而执行怒气，并且确保啊冒犯者啊不再犯罪、不再冒犯。所以中保首先不是指向一个人啊，中保是指向一种啊职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中保他作为一个职分，要为侵犯者、向受侵犯者代求。所以说为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求啊，这是因为啊中保的啊职分，然后同时也要代表侵犯者、加害者啊，向受害方要做出补偿。那圣约是严肃的，人生是严肃的，那犯罪啊总是有一定的后果和代价的。所以说既然亚当犯罪啊，他的后果和代价就是死，罪的公价就是死。那在这个中保啊也必须啊，不仅从正面的、积极的角度啊，要完成这个合同契约啊，做自己当做的啊，同时也要承担这个侵犯方、犯罪方当受的刑罚和什么苦楚。第三个，还要承诺把，对不起啊，鼻子有点不好，还要承诺。因着犯罪、因着违约使双方不和的能够重新达到和好。如果耶稣基督作为中保哎，为我们死了，但是却没有使我们与上帝和好，那这个死也白死了啊，也没有发挥啊中保的真正的什么职分的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作为这个中保啊，要代表这个加害方、侵犯方，要向受侵犯者代求，不光要代求，而且确确实实要为啊侵犯者 要为侵害方、加害方代表并且代替，要做出实质的、实际的补偿的。啊，第三个，他这个代求和补偿一定会带来一定功用或者是后果，那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与上帝和好啊。当然，我们与上帝和好之前，上帝也借着耶稣基督啊与我们和好。所以耶稣基督就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啊，使我们与上帝啊同得一啊，重新啊和好。所以这样我们就啊看到，作为中保有三大方面的啊代求啊补偿啊和好啊。这样耶稣基督其实也在这三个方面做到了啊，他为我们代求，并且他为我们做出实际的、实质的啊补偿啊。二是最终啊，也因着他的代求和补偿，也使我们与上帝啊完完全全啊和好。然后另外我们讲到这个中间人啊，弥诺曼和中保。中间人是指人，中保呢是指职分啊。耶稣基督是上帝啊与人之间的啊中间人，但他也为我们担当中保的职分。因为有的时候很多中间人也许帮你传传话啊，帮你代求，帮你传递心意啊，但是中间人不一定说是为我们做出补偿啊。常常很多中间人不是来代表代替我们承担我们犯罪的刑罚和苦助啊，这个中间人不过是沟通沟通啊，疏通疏通啊，让双方见面啊，但是他只是发挥一种管道的作用啊，但他实质上啊，他并不承担啊特别的责任，尤其他不会代表代替啊加害方啊侵犯方向这个受害方向受侵犯者啊做出实质的补偿啊，中间人是没有这个责任的啊。但是中保的职分啊，关键在于做出啊补偿的啊。所以说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啊做出补偿啊，是啊他作为啊中保的职分啊为我们实施的啊。一般的中间人啊，人家不会为你死啊，人家不会为你啊偿付罪债。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耶稣基督既是我们上帝与人之间的中间人啊，但是耶稣基督也不是不同于一般的中间人，他确确实实担任是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中保啊。他不光为我们代求啊，而且为我们做出了补偿代赎，而且他也确确实实的啊，不是可能性的，而是必然性和现实性的，是上帝与我们和好啊，我们与上帝和好。所以弟兄姊妹，第二点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作为中保，确确实实通过他的代求啊，通过他做的补偿，平息了上帝的愤怒，使得我们这些因着罪与上帝隔绝的人重新与上帝和好，使我们这些因着罪而走向死亡、走向永死的人啊，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基督不仅使我们因信称义啊，而且也通过圣灵啊，使我们得到新生命啊，使我们分别为圣啊，使我们不再以犯罪为爱好，享受最终之乐啊，不再以犯罪为习惯啊，因为罪人就是要犯罪啊，罪人的本性、罪人的习惯、罪人的惯性就是要犯罪啊。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在基督里成为啊新造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啊分享这些。啊，中保论啊，确确实实非常重要啊！大家从啊慈爱啊，从公义啊，从得救的确信啊，从教会的核心教义，以及从这个唯道呼叫的角度啊，来思考中保论的重要性。然后第二点啊，我们要特别的思考，之所以有中保，是因为有圣约。我特别给大家讲到的啊，教会从犹太教会到目前，从律法到福音，从教会成义成圣。到讲的圣约与国度，到现在所强调世界观与文明论啊，不是废除的，是更加的整全啊，更加的洁净。那我们强调耶稣基督中保，中保这个职分到底是什么，和中间人有什么不同啊？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代求啊，代赎啊，这个代求代赎的啊功用或者救赎的功效，就是我们这些啊与上帝啊分别、与上帝分隔、走向死亡的人，能够与上帝和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好，谢谢大家。